我们的外宣工作呢，主要是有这三方面的，工作，就是第一呢是支持这个宣教士、宣教机构，然后呢就是差派中宣队、短宣队，其次呢就是宣教的教育。首先呢，支持宣教士，大家都拿到了这本恩语啊，如果没拿到，在外面都有。这里面我们印了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啊支持所有的宣教士，我们支持呢45位。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都在列的上面，有一些呢，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呢，都有这个团契来支持的。如果的话呢，有一些呢，你看到没有这个支持的团契的话呢，如果你愿意支持的话，你可以找我联系，或者找外宣委员会其他同工来联系。然后的话呢，支持的金额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们在亚洲，这包括呢，主要是中国大陆。还有包括印度，包括柬埔寨，还有一些地方，总共呢达到37%，然后台湾的话呢是8%，国际就是全国际全世界性的18%，欧洲的话10%，然后呢神学生呢13%，美国呢8%，剩下还非洲呢4%，总共的话呢是99,160，大概是占我们教会的那个总的预算的10%这样。这也是我们教会制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支持的金额，大概呢占我们总的这个教会的预算10%左右。这是一个大家看到呢，在亚洲，特别中国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这确实也是，我们也看到呢，在中国的话呢，这个福音发展也是特别的快。这个林牧师的。昨天晚上有介绍，今天的话呢还会更多的介绍。但是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光想着我们中国人啊，可能我们今天的林牧师可能更讲到呢，我们要更拓展我们的这个眼界，好吗？这一些呢，就我专门把这列出来了，就是这些宣教机构或者呢宣教士呢都没有团契的支持。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呢是我们教会那个，江富林，Cathy 他们的女儿，那个 Christine，她现在呢已经有三个团契支持她了，但金额也不多，她是今年新上来的，因为是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姐妹的子女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如果你想支持她的话呢，还是可以支持。第二项呢，就是差派这个中宣队或者短宣队。我们呢是想差派这中宣队，但是呢，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可以出去宣教很长时间，所以呢，大部分呢是短宣队。但是进来的话呢，我们教会有一些呢退休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当中，他们呢可能可以呢就是去的长一点，所以将来我们有可能就派一些中宣队。主要的话就是开拓这个宣教工厂。然后呢，建立这个团契与这个宣教工厂的这个关系。今天下午呢，林牧师也讲了，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做的还是不是很够，所以我们将来的话呢，跟这个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的话呢，能够有更多的沟通，希望他们在前面，他们为主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成为我们更多的鼓励，我们呢也会多为他们祷告。这里呢，我列出来呢，就是今年我们教会呢计划的，这个中宣或者短宣的这个计划，在上个周日的夹页里面呢，在那反面上我也印出来了。主要的话呢，都是像英文堂的话呢，主要是这个 Nashville 和这 Warren，还有这 New Mexico 这几项工作。对于中文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这个德东的中短宣。这个德东的话呢，是从去年开始，我们跟母堂、跟西北堂，我们三堂呢合作，在那里呢已经买下来租下来的一个小的 apartment。去年的话呢，大伟和陈怡他们夫妇、季祥和淑文他们、季祥长老他们也去了。今年的话呢，那个应广涛夫妇呢会去，还有呢其他呢可能也在计划当中。其次的话就是中国短宣，我们也是在计划。 去年呢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去了，特别是伟香去了中国有两次，还有克平啊，他们都去了。但是今年的话呢，我们还没有落实的话，就克平他们会去，其他的话还没有。哦，那个李长老他们，李长老夫妇他们也会去，其他呢还有一些的话呢，还没有最后确定，也有可能去。但今年的话呢，我们也在这个寻找，就是我们能不能，因为黄牧师到我们当中的话呢，有可能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寻找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来开展宣教。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联系其他的一些宣教的工厂，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做一些决定或者调整。我们过去一直做的这个西南的话呢，现在我们看来好像，好像是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继续的做下去，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会有大家同工的一起来商讨这个事情，做一个调整，可能我们会更 focus 在一个地方啊，这样，而不是呢到处这个，不是这个很集中的一个地方。好，另外的话呢，像台湾的乡福这个双语营啊，还有青少年一些短宣的话呢，都没有很落实的。所以的话呢，也是在推动。如果有，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负担，你愿意去的话呢，也是跟我们能够联系，或者跟着英文堂，我们看看怎么样做这个。以前我们台湾一直有去的，最近的话呢没有去了。所以请大家呢也为这件事祷告。这里的话就是德东这个三堂的这个联合，我们在这里呢租了这么一个小的 apartment，虽然的话呢不是很宽敞，但是的话呢。住两家人可以同时，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负担的话呢，去个2个礼拜，就是我们呢一直有人，就是西北堂跟那个母堂，我们都有派人，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配搭。这个西北堂的普牧师呢，在这个协调这个事情，我们教会的丁长老呢也参与很多，所以你跟我或者跟我们一些同工来联系都可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在那个德东那个地方，离这个柏林。近一点，离法兰克福稍微远一点，好不好？宣教的教育，教育的话呢，就是以前我们有开一门课，就宣教于我。最近好像没有开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可能接着开，也许我们会做一些调整内容。然后呢，恩语，像这一期啊，主要是这个宣教士的文章，大家回去呢有时间可以看一下，非常好的文章。另外呢，就是举办这个宣道年会，像我们今天晚上，昨天牧师让大家都打电话去邀请一个人，好像今天也没有 double 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为弟兄姐妹祷告，这个宣教的这个心智啊，我觉得我们非常难得请到林牧师这样非常资深的、有经验的，在宣教工厂上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对吧？我们都是非常受鼓舞、受造就。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人道宣教的关注事工。然后呢，就是归于返乡，就是每年的暑假之前，我们呢会办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培训，并且呢准备了一些福音资料。这样的话呢，就是回中国或者回台湾，就是有探亲的就可以呢拿一些资料。收一些简短的装备，这样的话回去呢，你可以向亲戚朋友啊去来分享福音。然后在8月底呢，就是大家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就关于宣教的经验和分享，叫宣教之夜的分享，并且呢有一些近处的那些宣教士呢，我们也会请回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哦，对了，那个我们教会支持的那个明恩和金磊，就是在德东的。他大约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呢会回来看望道教坛大来，所以的话呢，我知道我们有2个团体支持他，但是呢，你没有支持他的，如果你有，你的团体愿意他来分享，你找我联系，他呢，他们很愿意到你们那个团体聚会来分享。好，这就是人道宣教事工的话呢，就是像这个New Mexico 的。Navajo 印第安人保留区，在这个非洲的 Dartmouth 他办的这些学校， 中国的那个赵建安他们办的孤儿院，还有柬埔寨这个李树军他们的医疗的那种短缺，还有在这个亚特兰大呢那个 Past Seven 有那个Seven Bridge to Recovery， 就是那些对那些 homeless 那些人的关爱帮助。如果要是你觉得呢很多那个宣教你参与不了，马上就有个事情你可以参与的，就是呢马上那个美东南的福音营就在3月27号到29号，我们就开始报名了。今天我看了一下我们教会呢只有8个人报名。我想呢，如果你基督徒你没有慕道友的话呢，你也不必要去，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慕道友，如果你周围有慕道友你可以鼓励他去，那你陪他一起去好不好。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了。我觉得呢这个福音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对于这个慕道友他们慕道的话在那里接受主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回去打电话看看有没有机会。然后的话呢就刚才我讲的归于返乡呢，我们在5月3号那个礼拜天的下午呢会有这一个简短的培训，我们呢会请这个三福这个受过训练的这些老师呢来跟我们来分享，来做一些简短的培训，然后呢提供一些资料。如果你计划暑假回去，或者是你对这个传福音有兴趣对吧，那你都可以来参加5月3号。另外的话呢还有呢就是5月8号到5月9号呢，我们请了这个牧师，就是罗牧师，罗国华牧师，他是在这个三福的这个培训上面呢非常那个资深的一个，我觉得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个牧师，他会到我们当中来呢做一个培训。所以呢真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受过三福训练的话呢，那你是没有理由不来的。如果没受过三福训练你想了解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来参加。如果的话你其他的朋友你觉得愿意有这样的兴趣的话也鼓励他，特别是我觉得做团体的小组长啊辅导啊对吧，主要的同工都欢迎能够来好吧，在5月8号到9号。所以呢虽然我们参加的人不多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每年还要办这个宣道年会，我觉得一个教会的话如果没有宣道的话，像林牧师讲的，那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一种使命了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每年还是要办这个宣道年会，因为这个路加福音这样讲，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呢就讲我们你到底那个心放在哪里是不是。所以的话呢就是呢我们就希望每位弟兄姐妹呢都能找到自己那种宣教的工厂，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主要的话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使得我们北堂的话呢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我呢简单就分享这么多。下面的话呢就把时间继续交给这个林牧师，在这之前我请这个纪向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赞美您，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宣道年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宣道年会再一次的听见您对我们的提醒，您对我们向万国万民宣教的托付。主，我们感谢您从大老远的带领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求您的圣灵亲自感动借着他的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您对我们在宣教上的一些提醒，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您的意向您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愿意踏出那一步，眺望我们心中那个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能够勇敢地走出去，让万国都得知您的道路，万民都能够听到您的救恩。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我们教会有这样多的中宣、短宣的机会，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抓住这个机会去参加。那么特别呢，这个德东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向大学生传福音的机会呢是非常好，因为刚刚我也去过德国的北边五个的城市，我看到那些大学生的渴望，也看到他们的需要，有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牧者，久久才有一个牧者去探访他们，他们自己在查经追求都是出信的，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德国呢，大概有六七十间的这个大学生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我们焦点要发展的一个的地区，在整个的德国这样多的地区的里面，我觉得德国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呢这个学生呢会寄宿的去那边的读大学呢，读大学读神学都不必钱，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大学生到那边去，是一个熟的和田，是值得我们投身的。那么如果呢你对呢非洲有兴趣的，那么明年我计划一段的时间呢会在乌干达、南苏丹跟坦桑尼亚，如果呢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可以跟我联系，那么我们一同去来帮助那边地方。那么代职的同工，譬如说我们去到这个非洲的乌干达的北边边界那边，没有水没有电，如果能够帮助到他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水怎么样能够变成了可以喝的水没有电怎么样能够有一点的电灯来帮助他们，或者他们的资源怎么样发展成为一个可自养自立的一个的地区当地的那些的土王地也开放他的王宫其实王宫就是一间的 破旧的那个泥屋子来欢迎我们去到跟他们一同的配搭，所以是开眼界的一个的 地方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等一下我会分享一点。那么我写了一本的书呢叫做呢访宣训练手册，因为现在呢我们美国呢的访宣队呢多得不得了，都呢出去外面呢做短期两三个礼拜的工作，但是都没有受过训练就冲了出去，那么对宣教的工厂有时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这里呢有三个月的一个主日学的教材，可以呢先有三个月的训练然后出发，那么你就对宣教的工厂呢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呢主日学里面呢开始有一点的访宣 的训练我写过一本的书呢上一个月我在法国的时候就给当地的领袖有一点的训练的这个的书名呢叫做天生我材为主用主要呢是讲到宣教的发掘跟发挥，我们怎么样发掘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发挥。那么恩赐有时候用在教会，有时候用在延伸教会，有时候用在了跨越教会。那么这本书的写法呢是英文呢叫做 Programmed Instruction。 Programmed Instruction 就是它好像我们这里做电脑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弄了一个 program 了，你就按照那个 program 就是前进，你就学到。所以大概呢就是每一个的 frame， 每一个的 page 就是一个 frame， 用个 frame 就是一个资料，你认识了以后就进到第二第三，那么慢慢的就把恩赐呢找出来，然后怎么样应用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不单呢寻找到你的恩赐在教会里面，也讲了怎么样把那个恩赐发挥出去所以是一本自学的自己学的一本恩赐跟教会发展的一本的书。那么前一阵子呢我在中国大陆呢出了一 一本这样的书，叫做《拆船之道》。那么在中国呢，现在用一套的训练的课程，叫做呢《新生命新生活》，然后第三本呢就《门徒之道》，第四本呢就是那个《牧者之道》。那么我就鼓励，既然呢你们有领袖的训练，也有门徒的训练的，那么现在呢宣教要出中国啊，派宣教士出去，最好呢有拆船之道，那是第五本啊。所以他们我就帮助他们编了这本拆船之道出来，现在在中国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用。那后来呢我就觉得海外呢也把它变成了繁体字，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这本呢是十二课，大概最少的十二个小时的一本的训练的课程目前呢我把这个PowerPoint 跟这个训练的模式呢也用在呢台湾啊、香港啊不同的地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的可以倍增的一个的课程，就不单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自己在学，也能够呢去教导其他人一个基本。因为昨天晚上我跟这里的一个姐妹在谈，因为过去呢教会也用了我一本叫做呢《碰上高峰》的一本的主日学的课程，用在教会的主日学的里面。那么那本已经80年代的一本书了哈，所以新的书呢，这本资料呢，更加的丰富的，所以可以用了我们刚刚提到呢拆船的教育。我们盼望呢，在教会的里面，主日学呢，用更多的这个拆船的资料。那么最后呢，这里有两本呢姐妹的书啊，一本呢叫做《智者策》，智慧的人有策略啊。然后第二本呢《策者成》，有策略的人就有成功。那主要呢讲到呢在传福音的过程上面的有效性，怎么样是有效，怎么样没有效。很多的传道的工人都在那里很忠心的工作，但是工作呢没有效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有见识的一个农夫，原则上面是我们盼望有收割哈，盼望呢工作的有功效。所以呢这两本书呢是教导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有策略性的有功效的来做主的工作。那么这个也可以给弟兄姊妹训练，也可以给呢宣教的同工做训练。所以一本呢讲理论，一本呢讲 case study， 就是很多的地方教会怎么发展呢，一个实际的一些 case study。 都两本的都是13课，就是呢3个月的主日学课程，3个月的主日学的课程。所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呢这个书很重呢，我也不能够背太多来，如果弟兄姊妹想要订的可以呢去后面台孩子订了以后呢可以一次过来寄过来。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呢是主的使命跟我的负担。主的使命是他的使命，但是我们把这个的使命把它接受过来，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向，生命的一个负担跟使命。那么我们的心就与主的心相连啊，主的心就成为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有3个的题目，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呢同胞的负担，今天我们会讲第二个的题目万民的负担，那明天呢主日我们会讲到国度的负担。那么昨天晚上我们讲了前面的两个的 model， 两个的模式，一个是尼希米的模式，尼希米是回归他祖国，帮助了祖国的建设。那么我们在这里都是呢从海外来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我们呢看到那边的需要。昨天晚上我讲到呢中国整个的国内神在搅动的中国人口的移动， 这个移动产生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黄金的机会，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去到那边跟他们一同呢来做传福音建立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个漂流的人，每一次回国回中国就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好像尼西米这样回归。那回归呢，先要知道当地的情形，然后呢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变成了我们里面的负担，然后就有产生行动啊，尼西米的模式。以西结的模式就是一个分散的模式，华人的分散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没有福音传道，他们是我们骨肉之亲，我们呢了解到他们需要，好像德国，好像呢在法国，好像非洲，昨晚呢给大家看了一些图片，都是呢不用跨文化的，就是同文化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同文化。然后我们才谈到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近文化跟跨文化。所以呢前面同文化如果做得不好，没有负担，那么福音呢就很难的继续的传出去。所以原则上面在我们的种族民族的当中，我们有效的工作，然后我们才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的向前来踏出去。那今晚呢就讲到塞浦路斯的模式。塞浦路斯的模式呢叫做呢 Glocal。Glocal 呢就是 local， 就本地，前面加了一个 G， 这个 G 就是 global。那个意思就是呢在 local 做 global 的工作，两条线呢同时进行。等一下呢稍微再解释一下。那么最后的一个模式是安提阿的模式，就是呢差派的模式，原则上面呢是跨文化跨地区做宣教的一个的工作。尼西米的模式是回归的模式，回到自己的国家。以西结的模式是分散的模式，跟着那个漂流的同胞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帮助他们。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呢神有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大家就记得那个图呢有个 V 字形，这个 V 字形呢是旧约跟新约。旧约呢是讲到万民的开始，然后万民的堕落离开神啊，神在旧约的里面呼召了以色列民族亚伯兰的后裔起来为他做见证，但是呢他们没有好好的来见证神，反而跟着外邦的那些偶像。到了旧约的最后的末了，以色列人就被神来撇弃，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侍奉主，反而羞辱了主的名，所以神把他分散在列邦。因此呢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这个万民的救主来了，就产生了另外的一组的新的以色列民族，就是你跟我，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呢就承接了旧约的那个的见证的那个使命，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变成一个新的以色列民族，住在万民的当中来向万民来传福音。因此呢初期的教会就把福音一路的传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直到神的国度建立在地上面。所以旧约呢是一路的万民离开神，新约呢就把万民一路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所以这个 V 字形呢整本圣经呢可以用两个的字来开通了整个圣经的整幅的图画。这两个的字就是万民，万民的开始，万民的堕落，万民的救主来了，万民的仆人要做拯救的工作，把万民带进去万民的神的国度的里面。那么今天呢除了天上面这个大的计划，我想呢给大家看看呢 今天我们向宣教的工厂来看，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们看见呢普世有一个需要的万民没有得到福音的一个的合唱。全世界70亿的人口有不同的宗教那么信主的连那个挂名的基督徒23亿，那么伊斯兰教14亿，印度教9亿，无神论者9亿，华人的民间宗教6亿，那佛教呢4亿，那么其他呢是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宗教的信仰。那么总的来说，基督信仰的加上那些挂名的天主教徒都包括在里面，占了全世界的1/3的人口。那么那些的其他的宗教非基督徒就3%2%，就是66%。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呢我们单单用昨天晚上那两个的模式，尼西米的模式跟以西结的模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单单关心我们的同胞的，我们这个的福音的工作永远不能够突破出去。所以呢这里说跨文化是宣教呢必走的道路。所以如果呢我们单单的跑中国大陆，如果呢我们单单的跑德国的华人的学生，我们来来去去都是在那华人的圈子里面呢来做的话，我们得到的那个的范围只是一部分而已。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宣教的工厂，因为这个福音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是万民的救赎计划，不是华人的救赎计划。我们虽然是华人，但是我们的使命不能够停留在我们的民族当中，我们要学习做跨文化跨地区的工作。那全世界基督的信仰，我们把它分开做了三个的 world， 三个的世界。头一个的 world 叫做 world C， world C 呢是33%的基督信仰的。然后呢 world B 就是呢在我们附近他们有机会呢听到福音，不过他们呢还没有相信，有些是决定不来相信的，这个叫做 world B， 曾经接受过福音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的 world A， 是最困难离我们最远，需要呢跨去他们当中，你等他他不会来的。这个 world A 是我们要竭力的派人呢去他们当中的，这些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的卫星的人。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世界分开呢这三个的 world。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教会呢奉献呢当然是很多了，你看这里的数目呢15,500亿美元，就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呢他们的总收入。但是呢你看他们的用钱呢，大部分的钱呢基督徒的钱捐来捐去都是用在自己的身上面，用在自己的 VOC 把87%的经费用在自己的身上，那12%是用在的 world B， 就听过福音的，那么只有呢1%用在呢 world A， 就是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所以那个资源的分配是非常的不理想不平均。而且呢基督徒的奉献那个钱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面，没有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说是奉献给主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用还是自己呢在教会里面的享受 所以这里呢是有分配了百分之多少用在光明基督徒啊，大部分呢74%啊，用在部落的民族8%，回教徒6%啊等等的，就把它分配这个资源啊。所以全世界呢还有很多的未得的群体，在回教徒的当中有3000多的未得群体，印度教当中2700，部落呢2000，佛教有1000，那个意思就是呢还有很多的群体是在 World A 离我们很远，没有机会呢听到福音呢，这些人是很需要福音的。所以呢我把这个呢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把呢全世界，譬如说我们把这个讲台哈，把它当作了全世界1000亩啊，这里有1000亩地，全包括了全世界。现在呢，我们有1000的工人，有信徒啊，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呢，你看下面呢，有900个人呢，1000个人里面900个人呢，都是躲在教会的那个支援后方的里面。那么大概呢有100个工人可以出去呢做收割的工作，很大的和田。但是100个工人的里面呢，94%的收割工人呢留在80亩地的里面。那么还有呢那个这样大的920亩地，有多少个工人出去工作呢？只有6个工人。你看呢，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钱的分配呢很不平均，现在呢这幅图画讲到那个人力的分配也是呢很不平均，就很少人去到福音未达之地啊，所以工作怎么样做出来呢？所以呢我们叫这个叫做1000亩田的悲哀，是一个的传福音的一个的悲哀。耶稣基督呢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如果继续的这样工作的话，福音呢怎么样传遍天下呢？啊，900多人在80亩地，我们用了87%的钱，那6个人呢要在920亩地，他们呢只有很少的资源来支持他们。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均平啊，好像呢哥林多后书里面的说，均平就是没有的我们有的，神给我们多的，我们呢要把人力跟金钱跟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分配出去。因此呢我们可以用2个的模式，一个是塞浦路斯模式，一个是那个安提奥的模式来做这个的工作。那么什么叫做呢塞浦路斯的模式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塞浦路斯呢有宣教士在那边来发展。这个塞浦路斯呢是个岛啊，过去呢那个保罗啊跟他的同工啊从撒拉米呢上岸，经过了全岛，那么传了福音。那么现在呢那边那个东正教的教会呢也非常的多，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呢华人的工作。因为好几年以前呢那边有个塞浦路斯的大学，里面呢一来呢来5000的大学生啊，所以我们看到哇5000大学生没有福音工作，我们就派人呢去那边啊，后来呢就建立了3个的教会。所以不单是大学生，还有很多的女佣啊，女佣呢去塞浦路斯呢打家庭工，好像那个菲律宾啊印尼的女佣去做住家工作，所以我们呢在那边来工作。那塞浦路斯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海滩，因为那个英国很多的退休的人士不想留在英国，因为英国呢雾都看不到太阳的， 所以他们，哎，我现在呢拿了退休金了，我去退休，去哪里退休好了？哇，塞浦路斯啊，365天的里面有300天都有太阳的哈、啊，还有海滩啊。那么拿了英国的退休金，就去那边呢来退休，所以很美丽的地方。那么大学生呢就在那边来做服侍，在那个游览区啊，很多英国人地区呢做打工啊。比如我们在那边呢开始了一个中国的文化交流中心这样了，然后宣教师也是透过这样呢居留在那边啊，然后就是向那个塞浦路斯人做一些的文化的交流啊，买中国的字画啦，喝茶啦啊，这样呢介绍他们的茶道。那么中国的女佣呢，你看这个的女孩子一个的18岁女孩子也在塞浦路斯的打工，就是服侍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帮助他煮饭呢这样。那么他信了主以后呢，就4个月里面呢就读了整本圣经，因为平常没有事情做嘛，就是看一个老人家哈、啊，所以他就很勤劳的培训啊，读是。那么很多的女佣呢就在那边啊哈。那我们呢就跟英国人讲啊，我们说能不能够用你们的教会？那么那个英国的教会呢很爱中国人，因为他们就说、我们从前的祖先呢、戴德生啊这些人呢、英国人呢都去中国来传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到了塞浦路斯，这样多的中国人呢、我们也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在塞浦路斯，他们自己呢是在一个希腊的文化，因为塞浦路斯讲希腊话的一个的这样的文化当中呢，他们也是外人，他们看到中国人来，他们呢也很有负担的，就是跨文化的。向中国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呢跟他一同的开始了华人 的工作。那么就在那个海里面呢，跟英国的教会一同配搭，跟这些的大学生来洗礼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塞浦路斯的一个的传福音的路线呢，我觉得呢也现在应用在现在目前呢，我们在塞浦路斯英国教会向中国人来传福音啊，就是跨文化，在本地在门前做跨文化的工作，这个是塞浦路斯的模式。那塞浦路斯的模式呢，圣经里面呢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这里有两批的人啊，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1节。那么有一些的犹太人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这是一条线，是向同文化来传福音。但是呢后面20节呢很奇怪的，有塞浦路斯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哦，他们呢就觉得，哎，为什么单单呢像那个犹太人呢福音不是呢也为着呢希腊人，也为着外族人，也为着万民的，所以呢有另外一些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用当地一个的平台，就跨文化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路线呢就变成了双线了，就是每一个的教会用双线来发展，同文化跟异文化。而这个的异文化不一定要你跑到非洲去啊，因为非洲人已经来了你的门前，不一定你需要跑到了印度去向印度人传福音，因为印度人已经住在你的隔壁，已经在你的公司里面跟你共事，所以呢你可以呢同时向华人来传福音，同时向非华人来传福音。那么这个呢不需要派宣教师，就是又筹款又带着孩子经过了放下工作然后去到很远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动员教会100%的弟兄姐妹，如果呢叫我们去非洲，有可能我们教会里面呢最多找到一两位啊，长期的住在非洲。但是如果在我们门前向异族人传福音， 我们可以鼓励动员弟兄姐妹，人人都可以参与，所以这是呢这个很好的一个的模式啊。那么塞浦路斯我们叫它做双轨的这种的模式，就是犹太的信徒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信徒向希腊人来传福音，同一个教会双线双轨的那个的前进。因此呢我们一路的想到职堂开教会，我们都想到哦，我们华人教会就开一个华人教会了，就是我们一路想的那个路线。但是现在如果塞浦路斯的模式呢，就帮助我们把这个观念扩大一点，说哎，我们华人的教会其实呢我们可以呢改变延伸我们的策略，我们开族群的教会，而这个族群的教会不是在海外，乃是在我们门前，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员的一个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呢就叫这个本来是 local 在 local 我们做同文化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个 local 呢就加上了 global， 就是 local 跟 global 合在一起，我们在 local 本地同文化，我们做万民宣教的一个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差派宣教士呢不一定呢跑到非洲去，不一定跑到柬埔寨去，我们差派宣教士就在我们的社区做跨文化的工作。所以要动员呢全时间的同工，动员呢平常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那么这个塞浦路斯的教会呢突破呢其实是不容易，因为呢它本来是个岛，它要突破了这个岛的观念，原来上面我们叫它做 island mentality， 所以教会呢往往是一个 island， 很多华人的教会就是个 island， 躲在那个 island 岛的思维的当中，同文化中国人信主，其他的民族一概看不到。但是现在呢岛的突破就是从我们这个圈圈的里面突破出来做跨文化工作，然后他们跨过民族，跨过他们的人力啊，组成了一般的弟兄姐妹对公建立，跨过了他们苦难，因为呢塞浦路斯他们呢从耶路撒冷跑过来，他们也是帮了难民，可以说是逃难的人，逃到这个安提俄这个新的地方，他们本来就是个漂流的人，自己也面对苦难，但是不让这个苦难停止了他们传福音，他们在漂流苦难当中继续的为主来工作，跨越了第五，跨越他们资源，他们呢自己都不足够，不够能力，但是他们愿意去分享。那么如果呢我们看自己呢不足够的话，我们永远是不足够啊，我们教会需要教主的需要师班，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如果你看教会本身的需要，把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放在自己教会，那么永远不能够满足，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在自己的不足的当中，我们愿意分享，愿意呢帮助，愿意把人力财力技术的捐献分配出去的话，我们就学习了这个均平这个分配，突破了我们的资源不足。好像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就分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技术的来分出去。所以我们呢这种的模式，如果我们在这里跑双线的话，我们现在在宣教工厂，每一个宣教工厂你去到非洲开华人工作，同时开主群的工作，双线前进。我们去到柬埔寨开华人教会，同时也开柬埔寨人教会，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双线，那么福音呢就不是停留在华人当中了。所以我们好像保罗这样啊， 保罗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但是不停留在会堂那些的犹太人。保罗就对哥罗西的教会说，这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所以福音传到哥罗西，为着他们得福了，他们还要继续的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那么这是一个发展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线。那巴西呢，有个牧义教会啊，台湾人的教会，讲台语的教会。本来呢，台语的教会蛮内向的哈，他们都向讲台语的人呢传福音。但是这些的台湾的新的移民到了巴西，他们呢就务农，就是做农田了，养鸡啊，种蘑菇啊等等啊，就经济越来越好，教会也有发展。但神就给他们感动说，福音是不是单单为着台湾人的呢？你现在呢，你的农田的里面这样多的巴西人跟你做工，那么为什么不向巴西人来传福音呢？所以呢，这个巴西的这个台湾的一个教会牧义教会，他们就帮助开这个的巴西话，这个葡萄牙语的教会，所以开了一个，开了两个，开了三个。所以呢，现在呢，我想他们最少开了六个的当地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很好的一个模式，就是在当地本来是单语言向同胞传福音，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平台向万民来传福音。那么韩国的水源的第一长老会也是这样，韩国的教会本来送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但是呢，水源这个的城市就是在汉城以南的一个的城市，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大长今啊，大长今的拍摄就是在水源啊，很美丽的一个的城市哈、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在工厂的里面来了十多万的中国的劳工，所以呢，这个水源这个水源的长老会的牧师哈、啊，李牧师，韩国人啊，就说啊，我们呢为着传福音给中国人呢疯狂啊，我们呢韩国人呢疯狂传福音啊，就他们呢就整个的教会就设计了啊，用那个主日学的课室呢就改装变成那个理发的地方啊，变成一个弄牙齿的牙科的一个房间。啊、那么欢迎呢中国来的人来到他们韩国的教会来理发、来呢弄牙齿、然后呢就带他们相信主，那么就动员了整个教会，老人家也学中文。我遇到一个韩国的老太婆、带着一个耳机，拿这个那个录音机、在、跑过来，我就问她、您、做什么听什么，她说呢，我在学中文啊，我要向中国人来传福音啊，因为现在不必跑到中国去了，这个中国人呢、送上门来就在门前了，我们现在、全教会都向中国，所以呢动员了整个的教会，他们教会有2000人、动员了整个教会、把主日学改装啊、动员了牙科医生啊、理发的、主持的，跟他们办手续的，做翻译的，所以他们的就发展了在一个的中国教会、韩国教会底下发展了一个中国教会，现在500-600人聚会、下午聚会。那么其他的韩国的教会在全韩国了，他们也呢非常的兴奋，说既然呢你们水源的韩国教会可以开一个中国教会、因为韩国人很竞争性，韩国人跟韩国人竞争，所以你的那个李牧师、能够开一个中国教会500-600人、我们也开中国教会，所以呢你开我也开，那韩国的、一路在竞争啊，所以开现在韩国呢开了100间的那个中国语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就在韩国做跨文化的工作。那么这个韩国人可以这样，那巴西的可以这样，那么我们呢可以呢沿着这个路线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好，这个是双线啊，双线的，就是做大使命的使工塞浦路斯的模式。那么安提阿的模式就是直接的做征召，然后把它拆派越地区，越过文化，变成了一个队伍去执堂，在不同的文化的当中。所以呢，保罗跟希拉被拆派。那么大使命在大使命里面主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这是我们的使命，不是使华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的目的呢？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传福音的就是一个福音的循环。这个循环呢，不是单单的有那个去传，然后呢有人洗礼然后教导，乃是使到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呢，这个有一个的过程，每一个教会都增长到一个过程，就是不能够停留在门徒训练、领袖的训练，我们要宣教的训练，就是把人呢征召以后呢，教会就成为后方的支持出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差派的工作？差派的工作就是我们教会几百人的里面，是不是最少每一年有一个单位能够呢出来接受我们差派，还是我们单单坐在这里，我们等候外面的人来申请，我们给他一点的钱来支持？那么这样的差派呢，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几百个人是不是就是不动产，就是不能够被差派？不是这样，我们当中是可以有人，年轻的、中年的，甚至退休的、代职的，我们每一年有一个目标，不要多，有一个单位被我们差派，我们就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我们不要向外看，我们神给我们祝福，有这样多的好的能力，我们是能够有这样的循环，就是从门徒，从了那个的布道过程，布道过程进到成长的过程，进到门训的过程，然后我们进到差派的过程。所以呢，明年差派年差传年会呢，如果呢有一个人被差派出去，我们这个的差传年会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动的差派年会。如果呢明年也请个讲道的人来讲大使命，鼓励一下我们做宣教，但是我们还是不动，我们还是没有人出来，我们还是单单有金钱的奉献已经停留在那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动力真的不足够了。我去一个的教会，有一个的教会的长老他就辞掉他的工作，被教会呢差派去印度来传福音所以我讲完道以后呢，就有一个差派里，我很受感动。这个的这个长老，他穿了一件的印度人的服装就跪在台前，那教会弟兄姐妹领袖牧者按手在他的身上面，把他差派去印度来传福音那个是一个的安提阿的教会，一个动力教会，他就完成了这个宣教的一个循环。不是单单呢有成长，不是单单有门训，不是单单有领袖的训练，乃是把这个领袖的训练变成动力的群体，把它变成了一个的被差派的一个的动力。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呢只有270度。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一个大的教会有3000人、5000人相信了主以后，但是他们呢对跨文化他们 觉得很困难，因为彼得本身非常的犹太化啊，叫他进去哥尼流，他还是呢多方的不想进去了，直到呢神向他显现这些污秽的动物不是不可以吃的，神说你宰来吃，彼得说我不能够啊，我是犹太人啊，跟这个外邦人没有关系啊，啊，他是一个大教会的牧者，他没有办法冲破了他民族的那种的优越感，但是神告诉他，你进去向哥尼流传福音了，他是外邦人，但是他等候福音，你可以向他来工作的。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有270度，就是呢，他们教会坐满了人，超大的教会，但是他们呢，就好像约拿这样，约拿的观念就是去尼尼微，去尼微他就不想去尼尼微，把尼尼微赶掉，所以神叫他去，他就逃，啊，所以约拿的整个的思维都是犹太人的思维，直到神把他呢推去，啊，如果我们教会只有深度，但是没有呢广度，没有动力的话，慢慢的我们变成了头很大，但是手脚没有力。我们呢要从270度，我们更新到360度。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活动流动，所以呢，福音的中心就从耶路撒冷移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的这个教会比较能够动，啊，比较呢分享，比较有广度，愿意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完成了最后的这个360度的最后的，就是有一个差派的过程，啊，使到万民做主的一个的门徒，啊，就是跑到了最后的一个的地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中国做训练，那过去呢很多人进去中国都是训练中国，使得他们读圣经更加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进中国，我们的思维不是270度，不是单单的领袖的训练，我们进中国乃是说我们要训练你们成为360度的教会，成为宣教的中国，因为中国的教会是个蒙福的教会，要从中国把年轻的宣教师来训练了以后差派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牧养教会，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能够停留在270度，单单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但是都不能够动的，我们要跑最后的一步，就是把人征召，把人呢差派出去。所以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圣灵掌管的一个教会，因为不是领袖跟传道人在那里主导安提阿的教会，乃是呢有一个的 atmosphere， 有一个的气氛，有一个的范围，这个的地方是圣灵在讲话，圣灵在征召，圣灵在动员跟差派的一个地方。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人在做工，乃是呢圣灵在做工。所谓呢差传道相的教会，就是圣灵差派，就是圣灵在道相，有一个差派的环境，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人就顺服，人就被差派。圣灵说为我，我是主导，为我做差派的工作，人不能够跑在自己的道路上面，人在圣灵的那个压力声音呼召的底下，没有办法不动，没有办法不出来，没有办法不放弃次好的，选择最好的来奉献给主。所以差传道相的教会就是圣灵道相，我们呢来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变成 一个的环境，让圣灵自由在我们当中来讲话，然后我们听见，我们跟着去做。印度教的世界非常的好的机会，有人说像印度人传福音很困难，是，但是如果我们永远的看困难，我们就不很难做工。但是我们看印度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呢，印度呢有3亿的所谓 untouchable 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太理想，叫呢贱民，就是呢 untouchable， 就是在那个的印度呢有很多阶层嘛，最高是祭司，然后做官的，然后那些的有钱的富商，然后呢那些平民，然后最低层呢就是这些的贱民，叫 untouchable， 就是做出工啊、劳工啊这些，就那个阶层呢分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三亿的，就是前几年呢，他们有一个的大会，这个大会就是反省到呢他们的信仰的问题，他们都是呢印度教徒，他们反省到信仰怎么反省呢？他说，我们是相信印度教的，我们这些贱民哈，这些 untouchable 最低层，我们是相信印度教的，我们上面压迫我们、压迫我们、给我们最大最不公平的那些，就是这些的印度教的祭司，这些官员都是印度教。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底层还要跟着他们相信印度教呢？我们受他这样的欺压，那么我们呢现在不相信这印度教了，我们要选择其他的宗教、他不是说他要选择基督教啊，他说我们呢要离弃印度教。那么印度教要选择什么呢？还没有说，但是呢有宣教师听到那里的需要啊，他就说我们最少需要1000个人进来与我们一同的帮助这些的贱民，使到他们能够认识福音，能够相信，给他一个选择啊。所以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教会那个长老就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现身了，他说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要去。所以呢教会就把他差派去印度那边来传福音。回教的世界最近呢，我们听到这个那个 ISIS 的问题啊，那回教的极端分子。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回教世界，其实呢，现在是两个大的阵营，30%比较极端，但是70%大部分的回教徒都是温和的，都是和平的。那么这70%的回教徒呢，他们对自己的回教的信仰，因为呢这些的杀人的事情，他们就有了反省。所以呢最近呢在电脑上面那个download圣经，特别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很多你直接给他一本圣经，有可能他怕，但是他自己在房间的里面download圣经啊，比较有安全啊啊，所以呢这个是有机会。伊拉克教会增长的非常的快，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宣教师啊，想申请跟蔡会讲，他想要去伊拉克啊，从一个工厂呢，一个回教工厂呢转去伊拉克来帮助那里。伊朗信主的人数，最近的人数哈，超越了过去1000年信主的人数啊。然后呢，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但是现在呢，信主的基督徒的比例啊，有人说 不敢呢有公开的一个宣布，因为呢他们基督徒在印尼呢也告诉最好不要把这个高的数目呢登出来，因为呢印尼的政府知道就尽量的就是推动回教来逼迫基督教啊。但是呢实在的在印尼我们看到很多的土族很多的岛都是基督徒基督教的发展得很快的一些的地区，所以呢印尼是一个的最大的回教国家，但是也信主的比例也是在回教的国家里面呢最高的我有一个的宣教师的朋友在非洲的东非那边一个回教国家里面工作，那么大概他是用两套的电影就去乡村里面来放了耶稣传，放完耶稣传就放了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么他呢放就在旁边呢来观察，那有一些人呢看因为呢这个两套电影那些的穿的衣服都好像回教徒这样了，也是留胡子，耶稣也是留胡子，也是好像他们穿拖鞋这样啊，所以他们很有亲切感了、所以呢他们看了以后流泪，他们受感动，那么这个宣教师就个别的接触他们，然后我问他们要不要多了解啊，这样呢慢慢的就有小组的查经班呢的开始啊，慢慢的这些的地下的教会啊，小组的查经班就在那一带来开始。那个北非三一的最近的变天哈、茉莉花的这个的改变是不是开放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好几个的非洲的宣誓都向了北非一些的国家来跑看那边的机会，那么华人在回教的世界的里面啊，我们现在很多譬如说在杜拜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时间给大家看，在杜拜在土耳其啊，在非洲这些国家里面华人已经在那边做生意啊，教会也建立在当中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就影响当地，所以回教的世界是一个的传福音的机会，佛教的世界也是个传福音的机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泰国有十多位的宣教师做泰国人的事工，那么韩国呢本来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但是韩国呢能够现在变成了基督教的发展这样快，我们其实也觉得是一个神自己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有另外一个佛教的国家就是柬埔寨，我们教会也有支持柬埔寨施工，柬埔寨是个佛教的国家，但是现在呢大学生的信主年轻人的信主教会的建立好像呢机会呢就是开放，一路的开放，你什么机构进去做什么工作你申请了也居留了都方便都可以，所以呢比泰国比辽国比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都容易居留啊，你落地签证啊$25-30落地签证三个月技术的延期无限度的延期，所以不必呢申请什么宣教师的那个身份啊，所以呢柬埔寨很容易呢进去很容易差派人，所以是不是呢有机会它也变成了一个好像韩国这样的基督教一个传福音的中心呢？那么缅甸。